小说剧国家宝藏，根据景旭峰的小说改编，主播马宗武，
第二集。
高阳将手里的信看完，脸上充满了诧异。
奶奶，您看一下这封信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又是这个盒子？
马老太太接过信来，慢慢的读完，不由得一声长叹，陷入了沉思。
奶奶，您跟我爷爷是世交，老爷子信上说的这个盒子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
唉，
马老太太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
曾老家里是有这么一只盒子，不过……
马奶奶，不过什么？
这可是一只不祥的盒子呀，当年的一些人都坏在这只盒子上了。
什么？不祥的盒子？奶奶，您告诉我，到底有什么不祥啊？奶奶，您是不是说，我爸当年的下落不明，就是跟这个盒子有关？
唉，小伟呀，我早跟你说过，永远不要去探寻你父亲失踪的事情，你就是不听。
马奶奶，我听话，我听话，但您得让我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。现在我们家老爷子不在了，您就跟我说说，我爸爸，我奶奶，对了，还有老爷子临死前说的这个盒子，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为什么要毁掉它呀？
马老太太看了看肖伟，转过头去，沉默了许久，又抬起头来。
肖伟，这件事我可以告诉你，不过你要答应奶奶一个要求。
奶奶，您说吧。
我说完以后，你一定要按照你祖父曾老的要求毁掉那只盒子。
什么？毁掉盒子？
肖伟惊愕地张大了嘴，不由得看了看脚下的大包。
奶奶，一定要毁掉吗？
一定要毁掉，必须毁掉。
好，我答应你，但是您得先告诉我，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还有这个盒子，它究竟是哪儿来的？还有，为什么要毁掉它呀？
好吧，我告诉你，这件事情发生在70多年前。
什么？70多年前？那还是在民国的时候啊。
对，就是那个时候。那时候你祖父并不姓曾，而是姓萧，叫萧剑南。
萧剑南？
是的，是叫萧剑南。那时候他是当时有名的侦探。至于那只盒子，是当年小鬼子从奉天北郊的皇太极陵里盗出来的。
什么？小鬼子从皇陵里盗出来的？
是的，是皇陵。
这只盒子又是怎么到我们老爷子手里的？
这件事情说起来话就长了。70多年前，就是民国那时候，对，确切时间是民国23年的一个夏天。
咱兄弟们，快，再快点！就算把马跑断了，也要在黄昏前赶到索三爷家。驾！
2个小时以后，崔二垮子一行人终于赶到了位于奉天北郊外的索三爷家的密宅外。
开门！开门！我是二垮子。
过了一会儿，门开了，开门的人正是索三爷。
哦，二当家的，军师，是你们呐，你们可算来了。
崔二垮子拍了拍身上的尘土，笑了笑。
索三爷，这不接到您传的叶子，马上就带着队伍赶过来了。
索三爷点了点头，他警觉地向四处看了看。
几位当家的，咱们进去说吧。
好，您请。
崔二垮子安排好岗哨，一行人便随着索三爷走进了房间。
索三爷，您传的叶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
二当家，小鬼子特高科现在正在盗掘咱们的老祖宗皇太极的清昭陵呢。
啥？他奶奶的，小鬼子连挖祖坟断子绝孙的事都干。三爷，这事儿你是怎么知道的？
几位当家的，您可听说过蝎子于八爷吗？
12金刚中排行老四的一个瘦小汉子听了禁不住插嘴回答，
您说的可是名震关外的著名盗墓高手，号称蝎子的于八爷？
不错，正是他。于八所以号称蝎子，就是因为他无孔不入，没有他进不去的陵墓。于八一向和我交好，但是在3个月前呢，他和他的徒弟刘二却突然的失踪了。
一位被称为军师的中年男人禁不住回了一句，
怪不得
这叶子会从您这儿传过来。
这件事情我也一直挺纳闷啊，直到几天前，这于八的徒弟刘二忽然递来一封叶子。原来于八爷所以失踪，是被小鬼子给抓走了。小鬼子抓他们师徒二人啊，就是要他们帮着盗掘皇太极清昭陵啊。
哎，苏三爷，特高课的小鬼子盗这座皇陵干什么？他们又不缺钱。
索三爷捋了捋胡须，想了想，
如果我猜得不错，这小鬼子盗陵的目的是冲着皇陵里面的那一只盒子去的。这只盒子名叫惊天宝匣，那可是大有来历啊。听说在几年之前，日本人不知用什么方法从溥仪皇帝手中抢到了这只禁天宝匣。由于这盒子内部机关重重，又设有自毁装置，所以啊，日本人费了好几年的功夫也没把盒子打开。于是啊，这特高科便想到了盗掘皇陵的主意。
那这个禁天宝匣又是从哪儿来的？
崔二垮子在一旁听了，禁不住惊愕地问道：“
这禁天宝匣嘛，相传呐，是当年皇太极远征高丽国的时候得到的。 他原来啊是一对儿，其中一只随着清朝历代皇帝一直传到溥仪手里，后来呢被日本人抢去了，而另一只就是随着皇太极下葬到墓里了。日本人之所以要得到陵墓中的宝匣，就是希望能够用来做试验品，等到了解到盒子的内部机关结构之后，再设法打开他们手中的那只宝匣。
原来是这么回事。那于八爷现在被关在哪里？
听说被日本人秘密押送到他们在长白山的一个秘密基地，因为于八懂一点日语，所以啊才偷听到他们的一些事情。
听完索三爷的讲述，崔二垮子等人一时间都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那军师想了想，禁不住又问道：
哎，索三爷，小鬼子要来到皇太极的陵，是不是要拿到皇陵里的另一只盒子做试验，然后再设法打开他们从溥仪手里抢来的那只盒子？
索三爷望着军师高兴地笑了：
你说的不错，我猜他们呀打的正是这个主意。
崔二垮子听罢禁不住踱起步来：
索三爷，您猜猜看，溥仪的那只木盒子里究竟有什么秘密？
如果老朽猜得不错，那应该是跟传说中满洲人当年的关外宝藏之谜有关。
崔二垮子听到这儿禁不住站住了脚。索三爷望着他肯定地点了点头：
哦，与关外宝藏有关。三爷，你是说传说中宝藏的秘密就在那只盒子里？
不错。相传啊，满人在入关的时候抢劫了大量的财宝埋在关外，多尔衮临死之前留下了一只盒子，里面装有关外重宝的藏宝图。这只盒子呀跟随清朝历代皇帝一直传了下去，为的就是万一有变，满人可以暂时撤出关外，利用这笔财宝好东山再起。如果这个传说是真的，那么万一这财宝让日本人得到了，那可就麻烦了。
崔二垮子又禁不住踱起步来：
这么说，这一仗咱们一定要干。
军师立刻凑前了一步：
二哥，这事儿既然让咱们遇上了，就绝不能袖手旁观。甭管这宝藏究竟有多少，咱绝不能让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让小鬼子盗去。
索三爷听罢不觉满意的笑出了声：
哦，二当家的，军师就是打仗也不会在这会儿，你们跑了一天路了，我让我的老伴儿给大家做点吃的，吃饱了好打鬼子。
谢谢三爷，那咱吃完饭就出发。
此时在奉天北郊外的皇陵之中，经过几个月的勘探和挖掘，小鬼子终于找到了地下皇陵玄宫的金刚墙。此刻在金刚墙前，一只手电的微光正在黑暗中移动着。金刚墙的四周一片漆黑，伴随着一片寂静和微微的喘息声，显得是深不可测。随着手电光的晃动，模模糊糊的可以看到前面一堵墙的局部，这是一堵砖缝之间没有抹灰浆的巨大青砖垒成的墙。金刚墙前的于八爷看到了显得很激动：
太君，这就是皇陵地下玄宫的金刚墙了。
那鬼子头领藤田听见了，点了点头。
要是两个多月的时间，我们总算是找到他了。所有的人听我的命令，点亮气灯。
随着藤田的口令，所有的气灯都立刻点亮了。金刚墙前的空地立刻变得如同白昼一般，这空间里站着许多人，有蝎子于八爷、于八爷的徒弟刘二、鬼子头领藤田、山本，还有跟他们来的十几个小鬼子，每个人的手里都拿着一个防毒面具。藤田望着金刚墙，微微地皱着眉头。
女桑，你的能够确认这就是皇陵的真种吗？
于八爷迟疑了一下，回答道：“
哦，回太君的话，至少有八成的把握。”
藤田的脸上立刻露出了笑容，他猛地一挥手：“
所有的人戴上面具，你们两个把墙的敲开。”
众人随着藤田的口令戴上了防毒面具。于八爷在抓起钢钎的时候，快速地向徒弟刘二使了一个眼色，两只钢钎缓缓地插入到金刚墙的砖缝之中，藤田等鬼子都紧张地屏住了呼吸。那城砖看起来每一块都有几十斤重，两个人撬起来显得很费力。
哎，
撬了一会儿，那块几十斤重的城砖终于被二人撬开了一个角，又撬了几下，城砖露出了有半尺之余。师徒俩再一使力，猛然间一声巨响，那块城砖似乎被一股巨大的力量从墙内吹出，突然从墙内急飞了出来，正击中后面的两名鬼子兵。两名鬼子一声惨叫，被击倒在地上。
不好，怪物！
藤田的口令还没有喊完，众人便听到一个长声的尖响，一股黑色浓雾猛然从城砖抽出之处喷了出来，紧接着耳边传来了一阵震耳欲聋的怪叫声，众人听了不禁不寒而栗。金刚墙的空间内，黑色的浓雾伴着怪叫声是喷射不止，更多的城砖飞了出来，不停地有人被击中倒在地上，众人一下子是乱成了一锅粥。
站住，都给我站住，不许乱跑。
然而逃命的人像疯了一样，根本就没有人理睬他，一个个拼命地向盗洞口奔去。藤田急了，忍不住朝天上开了一枪。
站住，站住，再跑统统死啦死啦的。
枪声把大伙儿都给震住了，鬼子兵们呆呆地站在原地，傻了一般地望着藤田。
统统站住，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后撤。
金刚墙的缝隙里浓雾还在喷射着，却明显地没有刚开始浓了。二十几分钟以后，金刚墙上的缺口处已经不再有气体喷出，所有人员都集中在了金刚墙跟前。藤田、山本、于八爷和徒弟刘二来到了最前面，他们用手电向金刚墙里照去，只见这洞里是黑乎乎、雾茫茫的一团，什么也看不清楚。藤田向刘二挥了挥手：“
你的，快快的。”
刘二点亮了油灯，挂在长杆上，慢慢地将油灯伸了进去。洞里是灯光如豆，始终没有熄灭，却什么也看不清。刘二收回了油灯，擦了把汗。
太君，成了。
众人听了都松了口气。藤田擦了擦脸上的汗，点了点头。
你们的，过来，把洞扩大。
几名鬼子闻声走了过来，很快将金刚墙上的洞口扩出了一个一人大小的空间。 藤田又指了指于八爷和刘二，
你们两个打头阵，前面的带路。
于八爷听罢缩了一下脖子，
我
不错，就是你。
于八爷无奈给刘二使了个眼色，深吸了一口气，一矮身钻进洞去。刘二迟疑了一下，也紧跟着钻了进去。藤田在洞外等了一会儿，见于八爷师徒二人进去没事，也带着山本等人钻了进去。只见这金刚墙内是漆黑一团，手电筒光亮如豆，只能看清楚眼前不到两米的距离。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，整个空间里死一般的沉寂。一行人在漆黑的玄宫圈道内摸索着向前走，随着不断晃动的手电筒的光柱，每个人脸上的表情都显得很狰狞。不知走了多远，突然走在前面的刘二大声喊了一句：
嘿，玄宫大门！
藤田等人立刻都兴奋了，他随即将气灯点亮，拨开人群向前走去。顺着气灯的亮光向前望去，只见在他们面前不到半米的地方，有两扇洁白如玉的巨大石门突兀而现，高高的伫立在人们的面前。这里雾气缭绕，光亮如豆，大家看不清楚巨门的真实面目，只能隐隐地看到门上镶有两个怪兽的头颅，那头颅下悬吊着一个圆环，怪兽二目圆睁，正视前方。